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纽约健康365的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南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等一下你细细的听来，他会告诉我们很多很重要的资讯，就是邵细云医生。邵医生您好。
哎，您好南丽。
是的啊，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
是的，
邵医生，你可不可以先首先给我们做个自我的介绍好吗？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也希望对你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好的，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叫邵细云，我是内科医生，但同时又在蒙塞纳医学院做了一个 mini fellowship 的老年的 mini fellowship， 就是老年科的fellowship。 所以呢，很大的时间我以前在那个有一个老年中心叫 Centralized， 我当初在那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叫 CCM， 就是专门照顾65岁以上有多种
基础病是吗？
基础病的那一些老年人，对，
是
在那做了很多年，
对，
所以呢攒了一些照顾老年人的一些经验和也发现的问题。
是的，我相信要对老年人哦要看病，我相信是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对不对？
太对了。
对，
老年人是一群不一样的病人。
是，
他们不但是年纪大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病多，而且是慢性病比较多。
是，
然后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通常一种病因为有很多年了，所以呢剩下了以后他多少年积累一下，他们吃药吃很多很多种药，这些药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些相互作用啊，所以每次看老年人要特别特别的耐心，要真的要每次检查他们所吃的药还有药物之间有没有副作用。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你还要花很多时间来倾听，因为老年人一定有很多话要跟医生说，对不对啊？
您说的太对了。
是，
老年的故事也多，
对，
事情也多，家里面的我们叫做搜索一手，家里面的这些照顾人呢，还有家里面的小孩子共处啊，
是，
是吧？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我想我们听到这哦，就很多好奇，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邵医师了。但是在请教邵医师之前，我想先请问您哦，就说您现在也还在做内科，那么内科的你现在所服务的单位，看的项目有哪些？是不是包括家庭医生呢？
是的，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我先生也是老年内科，他叫陈玉春。我们俩在一起主要是内科病人都各种各样的内科病都看，同时也做家庭医生，但是我们很多着重点主要在很多的老年病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 medical problem 的那些老年人，还有吃很多种药。
对对，
养成了比较有耐心的医生。
是，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节目哦，邵医师一定也会表现出他的耐心哦。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哦。那么就是很多老年人愿意去找，喜欢去找邵医师，我相信一定你也是特别有耐心，你愿意去听，你愿意就说付出自己的一些时间跟爱心哦，是不是？也是，这也是很大的原因。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听他们的故事啊，你很有时候就会把他们的重要的情节误掉。还有这些老年人因为看很多的专科医生，
是
每个专科医生又开一大堆的药，你每次看这些老年人你都得希望他们把药物最好都带过来。
是，那我们想要知道一下，我们这些年长的朋友他们去看您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谈到的是什么问题？他们最容易有的基础病又是哪些呢？
老年人很大的问题你们知道，就是糖尿病是像所有的老年基本上都有了哈，是慢性的，很多人都有的，然后就是高血压，很多人有中过风是吧， 所以还有一些特殊的一方面呢，他们有不少的老年人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很长年多很长时间以后，很多病人就有糖尿病的 complication， 就是比如说有些神经系统的问题，因为常年的高血压高血糖可以损伤神经，所以很多人老年人会有一些感觉上面的大问题，疼啊、麻木啊、走路啊不方便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多老年人为什么需要家庭护理来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
是，那他们一般来看这个病的时候，你会不觉得他们大概从几岁开始就会有这些老年的病状会出现呢？
这个有点不一样。你有比如说，如果糖尿病人很厉害，从很十年二十年，如果有了十年二十年以后的糖尿病人呢，他可能有那个视力方面的问题，可能有听力方面的问题，可能有这个行动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因为有高血压，也有很多老年伴随有高血压，甚至有一些中风的老年人，所以那些老年人的话，那个行动是很大的问题。很多老年人，我们最重要的是听力呀、那个视觉，这些人往往是有了，比如说糖尿病二十年、十年以后，或者是高血压有了，也是十到十五年以后，他们有一些后遗症就出来了。
是，那会不会比如说是从中年四五十岁开始，这些现象会慢慢一个一个的出现呢？
四五十岁开始，我们就开始会出现很多，尤其现在生活发现很多人就有糖尿病了。现在的糖尿病甚至从二十多岁就有发现了，我们这还有不少的，由于肥胖呢，是吧？饮食不控制啦，还有一部分是家里面的遗传因素也有关系。高血压的人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从五十岁以上有高血压的人，那个占的比分越来越高了。七十岁的话，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他可能不止都有高血压了。
是，那么我们来讲，我们华人的年长的一些朋友，他们会不会有跟，尤其是移民啊，他们可能有环境的问题啦，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更加不同的问题会出现？
这是确实非常正确，真的是存在。那我们中国的病人最大的麻烦就是语言交流有问题，他们只能说中文，大部分的是吧？
是。
其实有很多会说一点英文，但是这个医学术语方面也非常困难。所以这些人呢，有时候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找一个能够服他们自己的母语的医生的话，这对他们是非常大的障碍。有可能这些人可能就没有去及时的治疗或者发现他们的问题，所以一拖可能反而拖成了大的疾病。所以最近像我们这些医生，像开发做得很好啦，去帮我们这些医生把这些病人叫回来，每年至少做一次年检，我觉得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好事，病人恢复率就高一些，确实是。
是，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多医生要讲的大部分就是说年检很重要。那么邵医师可以不告诉我们家很多人，其实我认识我周遭的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的或年长的，很多人都没有做年检。他们就会觉得第一个，我忙嘛，我要在这边赚钱，要工作。第二个，好像也有人会说，哎，我不去医院检查没事，我一检查啥事儿都出来了。会不会有人
是病人就这么说？真的是的。但是确实，如果你不去，如果病一个病人不去做常规的年检，很多问题可能就不容易发现出来。你比如说糖尿病这种病，它早期的话，你有糖尿病的话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如果等有症状的再来看医生，再去找医生，可能就太晚了，甚至有些人马上就用胰岛素来控制了。我有一个病人也是刚刚五十多岁，还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他就是哎呀觉得自己没事啊，结果一查早两天一来，他那个糖化血红蛋都12.8了，你看吓不吓人？是不是？
哇哦，
这还是年轻人有知识的人， 还能够语言能够沟通的。你想想那些，如果真的是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又害怕见医生的人，更加不愿意来。所以年检真的是非常重要。
年检大部分都可以发现哪一些的问题呢？
像我们内科医生啊，或者家庭医生，我想大家一般说做年检都是上了有靠近50岁的话，至少每年给大家测一测什么糖尿病啊，查一查血脂的问题啊，那个高血压肯定是会常规的，会给血压是常规的给大家测，能够及时发现病人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这些我们说的三高啊。
嗯，
因为这个如果常年不治疗，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治疗的话，造成的晚期的后果就比较严重。另外我们中国人呢不太喜欢做乳房检查，很多女性觉得自己没事，而且因为中国人偏瘦嘛，觉得自己摸得出来。可是我最近发现好几例女性因为没有注意自己观察，所以就得了晚，甚至有几个人得了晚期那个肺那个
乳腺癌。嗯，
才有最年轻的一个才48岁就发现。
哇，那蛮年轻的。对，
所以真的是我们已经可能现在得从45岁就开始做那么广。
是那么做这些年检哦，是不是我们可以讲说我就安心了，我每年去做一次，做完年检如果我都正常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可以不放心的。
会好多了，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放心。很多病人有时候，我们的病人有一部分的病人，比如说他住在外州，尽管我们给他约了什么 follow appointment 的，但有时候病人可能就忘了。所以不管是做你做完年检 ，follow up 也非常重要啊。
是，
有些结果自己，因为病人我就有一个前发现那个胰腺癌的病人，早期发现其实很早。哎呀，我记得我们花了好多功夫去找他呀，找了半年才把他找回来，后来就成了晚期了，非常可惜。
是，哎，所以这也是一种心态了。那么邵医师像这样子做年检，一般来讲，我相信，比如说是做乳房的一个检测，很多的女性都不愿意去做，你会不会觉得是原因是在哪里？
大部分就是做乳房压片检查的话有点点不舒服。
是，
还有对啊，很多人就是抱怨这个不舒服是个问题了，是吧？
是。
另外呢，他们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机会不多，所以有点不太愿意做。
嗯哼。那么在您这边看的病，比如说你会建议他们去做乳房癌的乳房的这个检查，或是去做肠胃镜的检查等等的，是不是这些病人会觉得很麻烦？或者是像我自己，我会觉得美国的这个制度啊，就说你这个要去约，那个也要去约，变成说你一年好像都在做这个检查哦，而且有时候也约的还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啊，你会不会觉得这种制度也是有点让人家感觉到太麻烦了呢？
啊，确实是，所以有些病人就说中国多好，一天可以把它做完，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开发一个 facility 是吧，把这个什么 image center 啊这些都合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是可能会方便很多病人，这是个好的建议啊。
对，我觉得这好像我们也希望美国这个啊医疗制度能够改善哦。我们用一个，我自己也是要去做年检的哦，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讲真的很麻烦，我会觉得我一年都在疲于奔命，都在搞这些事哦，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如果这些人去做了这些检查，如果有了问题，那这些专科医生是不是会跟我们的家庭医生联络呢？
啊，我们开发里面的那个专科医生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是。比如说我们像通常我如果送一个referral 到专科医生那个，绝大部分的专科医生都能及时的把那个病人的报告返回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可以帮家那专科医生一起 follow 病人的那个病情。很少 很多很多的专科医生，比如说肠胃科的医生们啊，那个 GYN doctor 啊，那个妇产科的、啊，都做的挺不错的。眼科医生绝大部分眼科医生也挺不错的，所以对我们非常 appreciate 的这些专科医生，能给我们一些那个他们的报告回来，所以我们就也可以有时候其实帮他们帮一起，同时看看病人的情况，帮他们呢向病人解释。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专科医生非常忙了，是吧？
是，
没有太多的时间给病人解释一些这个报告的问题。这样我们也可以专科医生和家庭医生一起的话，对病人这个整个的这个 teamwork 就非常好。
是啊，我想很多病人呢、哦，他会对他的家庭医生特别的信赖。比如说我今天去看一个专科医生呢，他说要开刀，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我去问一下我家庭医生要不要开。
是的，非常重要，这个我们也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专科医生太忙，有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给病人解释很清楚，病人有很多的顾虑。如果到专科医生，到家庭医生这，他通常如果做手术前会有一个术前的家庭医生必须做的叫 medical clearance。
哦，
那我们通常就会坐下来跟病人讲这个手术大概会是怎么做，然后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能知道多少，是吧？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给病人安慰了，他会有很多顾虑的话，我们可以帮专科医生一起给他消除一些病人的顾虑，使他们能够放心去接受应该做的手术。
是，那么会不会很多病人呢、哦？他们会蛮固执的，就说我就是不想开刀，我就是害怕，我怎么样？那你碰到这样的病人怎么办呢？
也有啊，我在想起我有个爸爸，听到他那有个女性啊，都7厘米了，就是不肯做啊。我都跟从2018年就发现了，但是他老人家因为也80多岁，他就是不愿意做手术，到现在都还没做。好歹他得了这个乳腺癌是比较很慢发展性的，现在我们只能把它送到这个那个肿瘤科医生那做放疗化疗来治疗，其实有点可惜。因为如果早期做的话，他不需要接受这么这个副作用挺大的放疗和化疗的作用。
是，不过会不会就说病人会想，我都80几了，我干嘛去挨那一刀，会不会这么想？
是的，很多病人都这么想。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乳房检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很多老人80岁，他的 function 非常好、
yeah.
他的如果是活到100岁，我觉得都不奇怪。所以我们有一般给病人有个 estimation， 就是大概如果他至少能活，有机会活5到10年、
mm-hmm.
那我们才会建议他做或者是做不做手。如果真的病人只能活上什么1-2年，那就应该比较 conservative 的这种保守治疗。
对对，我想这也是哦。那这是我们提到的，就是已经有问题的病人哦。但是有一些人他怕去看医生，或他排拒哦。但是邵医师，会不会有很多病人，您的病人其实他没什么大毛病，可是他就是喜欢去看医生？
那也有这个问题是在什么问题？主要是我觉得一些 local 的 pharmacist 可能在这里起了不好的作用、
啊、
比如说他们想招揽病人，是不是啊？然后他们就让病人多来开药，到医生这开药，开了药以后他们有可以拿一些 coupon 给病人一些小恩小惠。
哇、
哦、这可以增加一些 visit。
嗯，
确实是个非常，而且他们通常让病人拿一个条子让病人开的药，那些药都是很多是不需要的，非常昂贵的又浪费。这个时候我们得坐下来跟别人讲为什么它不能有什么副作用，为什么不要这么做。
好，
确实是有非常不少的例子在这方面。我想不是我一个医生有这样的反应，可能很多医生也有同样的感觉。
是，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再回来、哦、就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啊、哦。邵医师，老人家去看你的时候多半都是很严重了，还是说他们就感觉到一点不舒服就去了？他们会给你我相信老人家喜欢一直讲他的病情哦，他们都会怎么样来陈述呢？他们的心态主要是什么？
老人家还是非常希望，因为希望到 office 来面对面的问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家里面的可能家属也没有太多的 medical knowledge 跟他们来解释，所以他们的担心也蛮多的，所以希望住到医生的这里来详细的问问他们的情况。再一方面因为他们吃的药非常多，有时候他们开了药以后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吃，所以一般老年人问题多的人，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每两三个月看一次他们，把他们的药给他们理清楚，然后教他们怎么吃，然后最好是啊有人技术 follow up 他们的药。像我以前在 center 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些老年人都是 multiple medical problem， 也有很多很多的药，那么我们通常是至少有护士到家里面去，每个月至少一次帮那些病人给他就是看看药啊，或者给他摆药摆好啊，让病人按照每一个格子等他配好以后来吃药，这样病人的各种病控制的也好一些，然后也不容易出现什么药物之间的副作用，或者忘了吃啊，是吧，引起的血压没有控制啊，糖尿病没有控制啊，这种情况就发生少得多，这样病人就反正很多到医院的那种高消费的高那个 events这种事件，是吧？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去看医生的时候把你的药都带着会比较好啊，医生一看是要怎么回事。那么邵医师，那么吃药啊，这个乱这么多的药是不是他都是必须的？你怎么跟他判断？如果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个是药，我应该比如说降血压药，我一天可以吃一次两次，或在什么时间吃比较好，效果特别好，或者我吃多了会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会很严重呢？
对呀，我有些老年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改了一种药，因为他药他那血压或者是控制的不好，通常我们是要调整加剂量，但是呢有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上个月给他开了药，那个药可能还有一个重配，但是现在因为改了要加量嘛，药房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重配在那，但是有些药房药剂师他就可能是也不知道是故意啊，现在把两种药都给病人了，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因为病人就会多吃了，是吧，超量了，如果引起血压过低的话，年纪大的人容易引起头晕啊，甚至摔倒啊，这个就会造成后果，有严重的后果了。
是，所以通常你看老人家吃这个高血降血压的药啦，降血糖的药啦，会不会他们也吃很多，比如说是营养的啦，健康食品啦，会不会这样？
有不少的病人在吃中药，这是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中西医结合我们就比较麻烦医生，因为他吃中药他可能都不告诉你他在吃中药，这是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药物有时候他可能真的分不清楚，比如说我们开了一天吃两次，我就发现 metformin 这种药就是二甲双胍治糖尿病的，如果你不仔细问他可能一天就吃一次，所以等你把药拿过来的时候你发现他有很多很多药还没有吃，所以我们医生有时候就不知道他实际上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医生的处方，医生开的处方在吃药，导致他的糖尿病没有控制住，然后给他加一大堆的药，这我们也有关系。
是，所以说万一他吃的过量了，或者他没有吃就变成没有效果了，或病情更恶化了，或吃过量了，好像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啊。
是的，非常大的问题。你吃多了吧，是吧，引起低血糖，低血糖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你吃少了没控制住，医生以为他在吃药，不断的给他加药，那个不但是造成很大的浪费，也可能造成非常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危险性。
是，会不会碰到一些病人，就是尤其年长的病人哦，在这方面比较难跟他们沟通，或者他们会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呢？
也有些病人 特别是我记得我有几个，他说他们是中医，在国内他就不太相信你给他药，你给他药以后他也不吃。我现在还有个糖尿病人就比较麻烦，他只吃什么叫车前草来控制，死活就不吃这个西药。现在这糖尿病已经都11点多了，他还是不愿意吃。我已经真是拿他没招了，什么都不愿意，他只是就是不出中药的西药，你说这怎么办？
这也很麻烦哦。
很麻烦，我都跟家里人讲，跟他的孩子们讲，
嗯，
跟他谈过无数次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吃。现在都已经，我说哪一天我就跟他说中风了，他就什么危险性都跟他讲了，但他确实就是执着，就不听你的，没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当，尤其是内科家庭医生啊、哦，好像蛮无奈的一件事。
啊，非常是的，也是非常是这样的。你说他不听你的，你怎么办？你不能拿着枪给他逼着他吃啊，是不是？
对，这时候除了循循善诱以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会不会老人家到了你的诊所，他就希望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给他？
哦，这是非常的，因为老年人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嗯哼，
所以你每次如果不回答他问题，他觉得你没耐心，可能也就不愿意再回来 follow up 了，那就是。对老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会不会伤了他们自尊？他们会觉得，哦，你都不关心我，你是医生，其实我都没有，你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个看老年人，所以很多医生可能有点点顾虑看老年科医生，因为你确实要非常非常多的耐心。有时候他把药放在你桌上，你给他花上10几20分钟先把他药理清楚，然后他又拿一大堆的那个 medical problem 的那些做的东西给你看。我记得有一次有两个老人来着，我都花了，每个人差不多花了近2个小时。
哇、wow. ！
因为有一个老人的那个 medical problem 实在是太多了，药啊，就没人给他理清过。
哇、
wow. ！有时候我们就原来我们在生出来的，我们一天就看几个病人，人家就不能理解怎么你要看这么长时间，但他确实有那么多的问题和那么多的药物你要理清楚。然后尤其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你不了解他，
是
他看了很多的专科医生，带了很多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理清这个问题。是没有耐心的人看老年科真的是
真的不行的，这个我是绝对知道的。
对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你真的在他们一直跟你这个可以说是 complain 抱怨，说我这疼哪疼，我干嘛干嘛，你花那么多时间听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真的会发现他真的
有问题？会
有
一些好些，因为你花时间听他们的，他觉得你尊重他，听他的真正故事。
是。
那么你开的药给他，跟他 reason， 跟他说为什么吃这个药，有什么后果不吃，是不是？他们的 compliance 会好一些。虽然我不敢保证100%他一定听你的，但至少他觉得你的可信度要高一点。
是。同时，可能你在他谈话中，你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
老年人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听力有问题，是吧？理解能力也有问题。
嗯哼，
听力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以为他听懂嘛，
啊，
实际上还有个咱们的文化程度也有关系。
是，
我们的中国人中间有很多人，可能本身在国内接受的教育程度也不高，
是，
所以对一些方面的理解他也不太深。然后用你的那个 lay language， 真的是老百姓的话给他讲。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医学术语跟他讲，否则是对牛弹琴。
是，好的。我想我们谈到这，很多人也都知道，当个家庭内科医生就很不容易，在专门专注于这个，更专注于老年人的话，那就更不容易的。邵医师可以给我们简介出来，就是我们年纪长的人啊，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是哪些？应该怎么样跟医生沟通？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病人有什么，因为老年人你知道他年纪大是不是啊？
嗯、
然后很多的，那个 medical problem， 所以有时候呢，他可能把小小的事情就把它忽略了。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头晕这个事情是吧？老年人很容易，很多人可能都遇到。哎呀，我头晕，这个头晕就很复杂。如果你早上一清早起来还头晕或者是稍微胸疼，咱们就非常要敲警钟。这种一般通常清早起来还胸痛啊头晕， 都不太是好现象。
是
最怕的就是怕比如说心绞痛发作啊、
嗯、
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甚至中风啊这种紧急情况，这个一定要找及时
去看医生，
跟医生联系来看医生。
是，这是第一件事。还有呢？
还有这老年人大问题就是摔跤的多啊，是吧？因为可能很多老年人睡不着，睡不着就总找家庭医生要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很多人吃了以后就容易摔跤，特别是老年人，如果是单独住啊，没有护理年纪又偏大呀，吃了安眠药以后，那个脑袋有点晕乎乎的，
对，
然后完了，老年人又很多，老年人又喜欢起夜
啊，
所以半夜起来又上厕所就很容易摔跤的问题。
是。所以要特别
注意。所以我是非常反对给老年人开太多的那个睡眠的药，总是想办法让他们白天别睡觉啊，多去走走啊，用这个我们叫做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变你的睡眠的状态，而不是用药物来控制。
是。那么
安眠药又有成瘾性，一吃上了很难很难又拿下来，
很难戒掉，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么就说我们这些老年人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把问题写起来会比较好，把一个纲要提起来？
那是非常好的建议，如果是能够写下，但是可惜是我们很多病人别说写下了，连说话的时候，我有老人家说的语言我还得请这个翻译来。
哇，
还很多不少的这样的老年人。但是也有很多老人确实像你这种，他每次来都把药带上。我有几个飞的，哪怕都快八九十岁了，脑子非常清楚，他每次来他要什么药他都把每个的问题给你写，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太好了，对医生来说就也省很多时间。否则的话你一个个跟他 go over 每个药的话，坐在那随时便便30分钟就过去了。
对的对的，我相信刚刚邵医师讲了一个老人家如果你头晕然后容易摔跤，这个时候你都要赶快去看医生了，是吧？
是的，应该是及时跟家庭医生联系，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甚至赶快就跟医生联系，以后如果医生觉得严重会告诉他要不要去急诊室。
是的，那么刚刚邵医师也讲了，就是说你自己就是说如果你看医生的时候最好把你的药都带上，然后建议啊，我们建议啊，你把你的问题写起来哦，不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哦，大概你的问题写出来。比如说我会中午血压高，对不对啊？我中午时候觉得特别头昏等等的，把它写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啊，那是的，非常有帮助。通常我是老年人的话，如果他们有血压低，我都特别是血压不稳定的话，我通常是让他们在家里面自己测至少2到4个月4个礼拜，然后来的时候把血压带给我看看。
是
这样的话，那些数字能千言万语，就一看一眼我们就会知道了怎么回事。
是啊，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求就说病人要医生要了解病人哦，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病人也能够了解医生，对不对哦？然后大家互相，这样可能会把你的健康做得更好。邵医师是不是做一个家庭医生责任非常重大，尤其是看老年人的？
你说的太对了，有时候我把白天的病人看完以后回来以后还要勾我一下每个病人的状态，希望没有 miss 掉任何的重大观点，
生怕有问题是吧，漏掉一点点小的。
你想啊，这是一个人把那个生命交给你手上啊，是吧？
对对，我想家庭医生等于是说，家庭医生等于说全科的了，你从头到脚你都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的，尤其病人有很多问题的话，因为他第一步来就是来问家庭医生，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相信家庭医生跟病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互信的关系也很重要。
太重要了，真是
真的啊，没错，真的很好。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收获很多啊，起码我自己是这样感觉，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会同感哦。非常谢谢你赵医师。
好，感谢你也给有机会给大家说话。
好的，谢谢。